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归期》，作者折火一下，演播巨五八配音社有声 A 组，
第32集。更何况，就算那时真的坐下来探讨，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那个时候的周燕池还没有什么彻底悔改的迹象，如果他真是旁人说错就是错，就会立即改正的人，他们也不必离婚。同时杜若恒也不必再跟他摊牌之后，受到他两个多月的冷落。那个时候，他音信全无，之前所有和好迹象都戛然而止。除了周燕池拒绝改变之外，不做他想。杜若恒突然有些食不知味，他把手上的食物放回了餐盘里。他问，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？
你指什么？
杜若恒说得很平静，修身养性，忠贞不渝。周燕池对这八个字并不适应，隔了一会儿才说，
三年前。
三年前什么时候？他又停顿，然后说，
车祸之后。
车祸之后？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这事？杜若恒突然笑了笑，
不方便回答，那不妨听听看我说的对不对。你出了车祸，人都要去了，也没人去医院看你一眼。你醒过来以后一定会觉得不好受，大概你本来并不觉得身心分离是多大的事，可是导致了这样的结果，你肯定不喜欢。这三年里，你在继续维持原貌和做出改变之间做出权衡，最后可能觉得周提提的分量，或者说周提提跟我加起来的分量，比蓝玉柔、温怀之类的人要重那么一点，所以你现在选择了妥协。我有没有说错？周燕池看着他说，
阿和，不要低估你自己对我的影响力。
我不敢高估自己。杜若恒说得很诚实，以前可能会，但现在早就没了这个自信。这话让周燕池沉默下来。杜若恒看着窗外安静了一会儿，突然站起来，算了，是我不该太较真。他往外走，周燕池不紧不慢跟在他身后。杜若恒要回景曼，周燕池也跟着他到了景曼附近的公园，然后停下脚步。杜若恒下意识扭头瞅了他一眼，他轻描淡写地解释，
你才和康晨分手，我和你一起出现可能会对你的生意有影响。
杜若恒像是听了一句笑话，忍不住挑眉打量他，然后嘴角往上弯了弯。
我居然能从你这里听到这句话，真是让人吃惊。
他的潜台词意味明显，离婚之前他与别的女人暧昧时基本没有考虑过他的生育问题，离婚之后他却说出这样的话，如果当时也能考虑到他的处境，大概他们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周燕池无言，对于他的指责他无话可说。杜若恒回了景曼，拿到信封，在大堂休息区用钢笔一笔一画工整地给山区的孩子回信。他写得很仔细用心，也很慢，刻意拉长时间。一个半小时之后，他跟汪菲菲一起去员工餐厅用午餐，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。当时康晨与杜若恒确定交往关系，汪菲菲是第一批知情人中的一个。女人与女人之间往往通过分享品味建立友谊，继而通过分享秘密巩固关系。汪菲菲在这两点上很是知情识趣，与杜若恒的关系也一直算是不错。两人一起吃饭的空档，杜若恒把与康晨分手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汪菲菲发怔半天才说话，
我就说你怎么突然辞职，哎，你们闹什么矛盾？
性格不合，
不能挽回了，
应该是这样。汪菲菲哎了一声，有点感慨万千的意思，她没有再刨根究底，片刻后转而问，
以后有什么打算？
这个问题其实杜若恒也茫然，他发呆片刻说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先在家认认真真照顾女儿可能也不错。汪菲菲替他想了一会儿，
你前夫不是在替城，要么你带提提回去住一段时间也好吗？小姑娘在爸爸手心里那么受宠，这三年都没怎么见面，嘴上不说，心里也一定很舍不得。
汪菲菲接着说道，
单亲家庭的小孩都不容易，我表姐之前离婚又结婚，以为女儿乖巧懂事能接纳新的父亲，对女儿的心理工作已经没有做好，结果隔了好几年我表姐才发现她女儿得了儿童抑郁。
让我考虑考虑。汪菲菲查看她的脸色，最后试探着问，
你现在对前夫还是很厌恶？
没有。汪菲菲有点不相信，目光一直在她脸上琢磨。杜若恒笑了笑，是真的没有。平心而论，他确实已经不怎么恨周燕池，不管是因为他的态度，还是时间的搓磨，或者两者皆有。总而言之，杜若恒三年没有提及周燕池这个人，三年后他发现，周燕池留给他的教训远比恨意要深刻。虽然提及往事的时候，仍然还是忍不住想出口讽刺，但情绪与态度都已经比以前要温和许多。杜若恒想，这应该算是好事，如果能更轻松一些活着，谁都不想负重前行。不能不说，两人现在还能有关联，全都是周燕池单方面不肯放弃的结果。两人离婚后五年，周燕池对待他还跟以前没有区别，这样的感情实话来说比杜若恒原本认为的要深一点点。这三年里，极为偶尔的夜深人静时，杜若恒也曾梦到过周燕池，当然全都是噩梦，梦见他没了他过得比以前更开心快活，一会儿是绯闻遍地，一会儿又是新的美人娇妻。所以今天上午周燕池坦白这三年的处境时，杜若恒其实有点惊奇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归期》。
下午两点，杜若恒才离开景曼，远远就看见周燕池还等在公园外面，手里握着一杯咖啡，坐在长椅上。杜若恒等走得近了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梯城，他跟他晃了晃手里的电话，
张雅然给你打电话一直都是关机状态，刚才催问到了我这里，他可能确实很着急。
周燕池直接说，
没什么事，不用理会他。
杜若恒瞧了他一眼，
知不知道有时候你的作为还挺让人受不了的。
我什么作为你说说看。
杜若恒说得很干脆，
目中无人，刚愎自用，狂妄，傲慢，独裁，暴政，
这几个词汇让周燕池消化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，
如果你想让我改的话，我可以改。
杜若恒诧异看他，
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都是你自己的毛病。
他去超市买了几瓶酸奶，到了傍晚时分回家，周燕池一直跟在他身后。戴维结账的时候，被杜若恒冷淡地盯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收了手。他跟着他一路到了家门口，杜若恒开了门之后，把他挡在外面。
你今天回不回提城？
周燕池表示不回。
那就去住酒店。
他微微低头看着他，背着走廊的光线，勾勒出一个成熟男子的身形轮廓，目光很平和，泄露出一丝温柔意味，轻声问他，
我住在这里行不行？
你想得美。
门已经砰的在他眼前关上。杜若恒给自己煎了块牛排，这是他最近的拿手菜色，房间中全都是食物的香气。等他品尝完是在两个小时之后，外面早就没了声响。杜若恒走过去，从猫眼往外看了看，周燕池仍然等在外面，一直没走。他听见了他的脚步声，偏过头来，隔着门板跟他对视，然后叫了他一声，
恒恒。
声线缓缓低回，
你直接走好了，我不会开门的。
我有点头晕。
别使苦肉计，你知道没有用。
我是真的头晕。
你还不如直接说你胃疼，更真实一点。
周燕池静了一会儿，有几分无奈。
你回想一遍，这些年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谎话？
过了几分钟，门被从里面打开，杜若恒站在门口问，
你这回来 S 市做什么？
他轻声开口，
我不想让我们两个之间再产生什么误会。
你放心，我没什么误会。
周燕池看了他一会儿，
还想来看一看你。
杜若恒突然说道，
你是不是还希望能复合？
他问得很直接，让人没法防备。反应过来的周燕池很轻易便点头承认，
是。
杜若恒想了片刻，回过神之后说，
这是不可能的。
周燕池没有回应，看他的眼神包含很多意味。杜若恒冷着脸，
你不应该这样，这不是最优选择。
周燕池开口，
没有什么选择，你最重要就是。
这话被他说得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也没有包含什么百转千回的柔情蜜意在里面。周燕池不懂情话，隔了这几年仍然不懂，以前他翻来覆去跟他讲过的也只有寥寥那么几句，并且很少说的款款甜蜜。杜若恒想听的时候，他也会配合气氛的讲一些，但大多数时候都不加渲染，只是行云流水一般的说出来，往往反而是眼神和肢体里的感情比言语之间要更浓一些。杜若恒不知想到了些什么，他没再开口，侧身让他进屋，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进了卧室，反锁上门，把周燕池一人晾在客厅，过了很久都没理会他。周燕池在客厅站了一会儿，独自去厨房弄吃的。现在的杜若恒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 厨房里用具齐全，而且都有被使用过的痕迹。冰箱内食物丰富，蔬菜肉类瓜果皆有，还有少量零食，以及两块卖相不错的蛋糕。上一次，周燕池踏入这里还是在3年前。那时杜若恒的厨房整齐宽敞，看起来很像是房地产挂出来的样板间广告。现在这里则有声有色，能看出房主人花了很多兴趣与时间在这上面，这多少让周燕池有些不好想。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可以看出杜若恒已经能独当一面，他生活独立而且自由，很潇洒，充满积极向上的气息，没有什么遗憾。从物质上和精神上，他都已经能够自给自足，不再需要他一丝一毫。这是事实，由不得他否认。周燕池找了点材料做粥，然后去敲卧室的门，问杜若恒要不要一起吃一点。隔了半晌，里面才传出声音，没什么兴致地说：“不吃。”于是周燕池坐在餐桌前面，一个人吃晚饭，吃完之后又去刷碗，把一切整理好了，一个人回到客厅看电视。这两年，其实他一直都是这么个状态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个人。在外面的时候倒还好，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管去哪里都很热闹，众星拱月地簇拥着。回到家后，就变成另外一幅景象。周宅比杜若恒的公寓大很多，除了佣人之外，就剩他一个人，因而显得格外冷清跟空旷。车祸之后，周燕池就很少再正经地在餐厅吃饭，一般他都是叫管家把饭端去书房。一个人对着偌大的餐厅很是空荡，他产生不了什么食欲。有的人单身久了也就习惯，但周燕池显然不在此列。管家倒是曾经在周宅牵过一只狗，可是周燕池又嫌烦，没过两天就叫他又送了回去。沈初知道后说他毛病真多，然后又说：“
真这么凄凉，你就再去找一个嘛。既然该有的一样没保住，那何必还要强求呢？趁早寻求新的生活也好的呀。”
周燕池揉着眉心不予理会。沈初又要聒噪，他漫不经心打断他：“
我把张雅人叫过来。”
沈初立即横眉怒目：“
滚！”
这两年周燕池的变化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纷纷笑问他怎么突然就换了主意。他的发小圈里为此还特地有人给他送了块牌匾，上面大书特书忠贞二字，却没有几个人对他真正有信心。沈初口口声声鼓励说他是30多年来见过最心智坚定的人，却也明里暗里地试探过周燕池不止一次。周燕池向来都是不在意旁人眼光的人，但他乍然改变，不免会有所心智动摇的时候，所以只能全然避免那些招人诱惑的地方。这3年里，他没踏入过声色场所一步，行为规矩的比妻管严还妻管严。沈初为此感慨说这就是报应，还嘲笑他可怜死了。周燕池本来对电视节目也没什么兴趣，一个人看更是意兴阑珊，再加上他还有点头晕，这是车祸的后遗症，极为偶尔的时候会犯一犯，不到10点他就想睡了。去客厅找条毛毯刚搭在身上，就听见卧室的门被轻轻打开。杜若恒光着脚站在门口，隔了一会儿 他问出来，
睡了。
周燕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正确，最后他选择了闭目假寐，一言不发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杜若恒走过来，周燕池屏息凝神，察觉到他踩在了猩红地毯上，在沙发前面站了一会儿。他的动作遮住了头上几分灯光，像是在打量他。接着他蹲下身，有些迟疑地伸出手，动作缓慢，进进退退，但最后还是摸到了他的头顶。那里有一条伤疤，是周燕池车祸后做开颅手术的结果。杜若恒一摸到，手腕颤了一记，手指离开又回来。他从头慢慢摸到尾，很长一段，就着这个动作停了半晌才收回。他默不作声地垂眼看着他，半晌冷淡开口，
醒着就不要装睡。
周燕池慢慢睁眼，目光很温柔。他见他垂目不语，安抚说，
很久之前的事，不用担心。
杜若恒突然淡淡开口，
周燕池，你现在很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
嗯。
已经有了白头发，眼角还有小细纹。
他想了想，又补充着打击道，
幸亏你不笑，否则一定很丑，而且没有一点精神。
周燕池无以应对。
嗯。
我不想跟你复合。
我知道。
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